外面有光，也给我们心里面有光。主啊，你光照我们每位，用你的话语，用你圣经那宝贵的话语，也光照我们每位。神啊，求你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走前面的路。下面的时间交给主使，求你光照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好嘞。
我们请大家看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。约翰福音第八章。12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预备。
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一定要得到生命的光。”
所以，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光。耶稣在这说他是我们生命的光，但是下面13节，法利赛人立刻就对他说：“你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”就是一句话，不相信你。因为耶稣说：“我是你们生命的光，是世界的光。”法利赛人拒绝，不相信。事实上，你说法利赛人他真的不知道吗？因为法利赛人他是熟读旧约圣经的，以赛亚书他一定读过。他为什么说你一个人做了证不可信，拒绝？乃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容不下神的道，真理的道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九章，以赛亚书第九章。这些法利赛人是熟读旧约圣经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，就是绝对绝对大家都知道。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
他再也不知道。
下面第六节我们看看第六节啊，第六节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只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主和平的君。够了吧？你说可以说不大有人不知道这个话，是吧？在很多旧约先知书的预言当中明明说了，我给你一个兆头啊，要童女怀孕生子，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些法利赛人不知道吗？不可能。那么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拒绝神说我是生命的光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，是世界的光？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9章啊，刚才看的是第九章啊，我们再看49章，以赛亚书49章，以赛亚书49章。第六节啊，以赛亚书49章第六节， 他说，你说我的仆人使雅各中支派不幸，使以色列中的保全归回，尚为小事。这些指什么？很清楚的指雅各的儿子约瑟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预表的指出了啊，要使雅各中支派不幸，使以色列中的保全的归回，就是很了不起的大事情。就是说，当初约瑟被卖到埃及去，事实上约瑟认识到是差他到埃及去，为什么？为了要拯救他的本家本族雅各的全家，在饥荒当中不被饿死，以后他们被保全了。原来他的兄弟认为，哎呀，我们把你卖到埃及是害了，约瑟看到的不是害，乃是保全。哎，下面说一句，尚为小事。这个在神那里，什么事情都很容易的，小事一桩。下面一句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作为救主，不单单是对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对外邦的人。那么就在以赛亚书当中已经预言到福音要传到外邦人，有了吧？那么是世界的光，是人生命的光，应该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所有的全世界。接受耶稣为救赎主的每一位，要成为我们的光。犹太人拒绝，不相信。事实上，在耶稣降生以前600多年，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。以赛亚书当中的话，是以赛亚自己知道的吗？肯定不可能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说预言明天发生的事情你就不知道，何况几百年、600多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。只有神的默示使以赛亚说出神的心意、神的安排。感谢神。所以我们看回到约翰福音啊，回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8章当中说了这个话，犹太人拒绝了，不相信啊。但是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12章，我用约翰福音12章这句话来看一看。约翰福音12章36节，36节，约翰福音12章36节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我记得上一次我们一道学马太福音啊，13章的时候学过，有一个是光明之子，还有一个是黑暗之子，那就是一个麦子和败子。麦子是出于神的，败子是出于魔鬼。出于神的是光明之子，出于撒旦魔鬼的那是黑暗之子。好，约翰福音12章36节以后，我们再看看46节啊，46节。耶稣又对那些犹太人传讲，注意啊，约翰福音12章的末了是耶稣对所有公开的讲道理、讲教训的最后一段。从13章开始，耶稣就跟12位门徒 在讲批教的事情。这样以后最后晚餐以后，犹大走了以后，那是只跟十一个门徒说话啊。所以十二章的末尾是耶稣公开讲到的最后。我们看一看44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，耶稣大声说，是大声说啊。46节，耶稣说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注意啊，我们有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耶稣讲清楚，耶稣是真光到世界上来，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过，光来到世界上，世界却不接受光，因为世界是黑暗的，黑暗的不要光。感谢神，你我接受了这个光，我们就走在基督的光照下。这个很奇妙的事情，我可以跟大家讲，我虽然活得还不太多，但是我经历了很多人这临终的时候的光景，很多人搂着他，抱着他，扶着他，抬着他祷告断气。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见证，就是说所有在基督里属基督的，在最后归天家的时候平平安安的。相反的，有一些拒绝这个真光的，最后这个我没有看见，是另外一个牧师还有另外一个长老告诉我的。他说，哎呀，某某人啊，他临终的时候那个脸可怕的很啊，那个牧师是女的啊，那个女牧师我都不敢进去，那个长老是男的，长老进去了回来跟我们讲，哎呀，想不到啊，他一直说他是基督徒啊，他临终的时候死的那个样子可怕，就好像什么人在抓他去一样。哎呀，我们也想不通啊，后来才知道，他最后到临终的时候，他去求那个叫法轮功啊，啊，求法轮功，说是能够在电话里面发功啊，发功给他，啊，后来那个长老告诉我们，我们去探望他，就看见他拿了个电话，也不说啊，我打回给你啊，我再见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啪就把电话挂了。因为长老进去了，就是什么，他就听到了电话里向他发功啊，有效吗？有效，真的有效。什么？临终前两天吃油炒虾仁呢、啊？你说生 cancer 的人临终前三天啊，是油炒虾仁呐、啊，所以他狂傲的很呐、啊，啊，我是配受神医治，他求了法轮功，还把这还妄称耶和华神的名，可怕呀！最后怎么样？最后那个长老，那牧师都不敢进去，那长老进去他说那个脸是可怕呀，奇妙，不行，就是这样，神早就说过， 你信我的，有神的光，你就不走在黑暗，不定罪了。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他没有罪，他去的时候平平安安。其他好多老人，我经历到有一个 cancer 转移到骨头上，疼啊！他在我隔壁一个病床，他就问我，因为我的做那个化疗的那个程度要比他厉害的多，我要做11天化疗，他只做3天，所以他就知道他比我轻了，对吧？他就说你怎么不疼啊？又开始转移到骨头上来说很疼的，对吧？他就说你怎么不疼啊？因为他是离休干部，你知道那个离休干部是不能跟他讲福音的，是老干部、老党员了，是吧？所以他问我，我就说，我祷告啊，我祷告，我不能，你问我我就回答你，我说我祷告。哦，他说你每天看什么书啊？我说我每天读圣经。他说你也让我读，因为我那本圣经字很小啊，他不一定看得出来。所以我说你这个看不清楚啊，哎，他说是我看不清楚，那我说我下回买送你一本大的，那么他说你现在先为我祷告，你想他是个离休干部党员，他那个级别要比我高好多，我那个白血球上不去的时候打一种药进口的，我那个劳保只能报2针，他是无限期必须要打下去啊。所以他的级别跟我两样的，我怎么跟他祷告？为他祷告呢？我真是软弱的很，我软弱的很。我就说，祷告要你自己祷告啊，我祷告没有用的，你自己祷告啊。那个你教我。哎呀，一个灵修党老党员是38年就入党的老干部。我说你就讲耶稣啊，哦，我疼得厉害，你救救我。我只好这么叫他祷告，结果他真的祷告了。注意啊，在病房里白天呢，那个哇哇叫疼啊，还旁边的人呢，还忍得住。到了晚上夜里夜深人静，大家睡觉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叫疼啊疼啊，那个深夜的那个声音啊，那个真是惨，那个听着就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你还叫旁边一个床上人怎么睡觉啊，对不对？感谢神啊，我就说你祷告了。哎呀，这位老先生真是可怕，可怕又可爱。他说耶稣啊救救我，他大声祷告。我医院里头的人都知道了呀。我真的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怜悯。后来感谢神，神加我力量，想着我生cancer死都不怕了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好了，我就陪他一道，说啊，你怜悯他，你怜悯他。他祷告到后来，他叫亲爱的耶稣啊，你救救我。坦白说，我祷告都没有叫过亲爱的耶稣，他这么叫，奇妙的很。以后，因为我们那个化疗常常时间就差点，我一个月做11天，他一个月只做3天。那么下一个月他进行再做，我要在11天以后再过一个月，常常就两个人岔开了，床呢旁边就见不到了。2个月以后，我在付账单的那个地方遇到他大女儿，他大女儿也是党员，他知道我啊，我说哎呀，我说你好了，病症大人怎么样？他说哦，他没有了。哦，我说没有，他说奇怪的很，他自从你给了他那本红书以后，他没有再疼过，奇妙啊！这个只有神知道。什么红书啊？就是那个圣经边上不是有红的吗？那个上海买的那个圣经都是黑皮子，边上是红的，对吧？他说：“哎呀，自从你送给他那本红书以后，他没有再疼过。当然，他祷告没有讲给他女儿听嘛，对吧？但是感谢神呢，我只有感谢神，奇妙啊！”他说亲爱的耶稣啊救救我，打那以后他没有再疼过， cancer 转移到骨头里头，最后是疼的很。 妙吗？所以说，在光里面的人，信主的人就不在黑暗里，不带罪而亡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，奇妙。但是我们走在神的光中，就像诗篇119篇105节那样说，神的道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有吧？啊，那么我整个一条路都被神的光照亮，而我每走的每一步却又有脚前的灯来引领，全路程由耶稣指引我，每一步神都照亮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好，下面请看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这样耶稣说这个话，说明有假的门徒，对不对？你们若常常遵守神的道，假如我们常常遵守神的道，就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有真就有假，怎么是假？只要看他是不是遵守神的道。好像很简单，但是耶稣也讲过，根据树结的果子就能知道那个树是好树还是坏树，坏树结不出好果子来，好树会结坏果子，你是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。感谢神。那么信神的道，接受神的道，听神的话语，走神的路，行神的所要我们做的事情，或者我们为神的名去做什么事情，这就是遵神的道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教，学校有校规，公司办公室里面有章程，啊，有规章制度。教会呢？教会有原则，原则是什么？圣经，神的话。在教会里，我们要按照神的原则来办事，是什么？遵行神的道，那就是真基督徒了。他嘴里说他是基督徒，我们尊重他，但是还要看他的行为表现，生命是不是重生更新了。因为世界上很多话，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怎么样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要有改变的。什么叫重生啊？对不对？重新生啊，那个生命要老生命死掉，新生命逐渐逐渐成长，不可能一晚上一下子你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了，不可能。保罗经过大马色路上以后，经过多少年？17年了，才被称为使徒啊！他在外面要怎么受造教？先不先在阿拉伯旷野3年吧？他在3年当中做什么？他不敢告诉人了，他不敢告诉人了。所以说，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， 称义、赖恩的救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们的身份地位的改变，不是我们里边本质都已经改变了，那还不是。原来我们是罪人，现在我们被因信被神称为义人了。我们真正是义人吗？还不是。但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改变了，原来是被审判的地位，现在变自由人了。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，圣经又告诉我们成为什么？成为神的儿女了。圣灵和我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并且我们和基督同为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为神的后嗣，何等荣耀！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那还要靠神的道来使我们成圣，那是里面的质的改变。一个单单表明身份地位的改变，内用神的话不断地使我们成圣，这是一个继续进行，一直要持守到最终。但是我们身份地位会改变吗？不会。我们的儿女生出来，父母都希望儿女成长像父母一样，但是儿女是不是一下子生出来就像父母一样？不，逐渐逐渐逐渐长大，从吃奶吃口 干粮吃饭到一点点成长，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的身份会变吗？他儿女的身份不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身份不变的，但是里面的质在一天天成长吗？那么就像即使我们到老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要一天新似一天，成长成长，一直到启示录当中的七封信当中，对那个那他那个教会就说，你要持守你所信的道，免得人家夺取你的冠冕。那持守什么意思啊？不当你啊，我们不断的在基督里面成长。好了，下面看第八章的第三十二节啊，三十一节是说，假如我们遵守神道，我们就真是基督的门徒了。第三十二节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耶稣叫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为什么我们自由要通过耶稣来叫我们使我们得真自由呢？因为天上地下没有再赐下别名可以靠我得救，我们就是要靠耶稣基督十字架带死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赎我们的罪，我们才能够得救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救恩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，刚才念的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，这样降生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，被卖受审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赎我们的罪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埋葬，第三天复活。那埋葬是代表阿撒谢的，这个我们知道的啊。那因为到祭司面前一定要带两个牲畜啊，两个羊，一个羊是按手以后撒在祭坛上赎罪，还有一个羊呢，祭司按手放到旷野里面去，就说你的罪啊不再被纪念，就是阿撒谢的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定死十字架，必须埋葬。埋葬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，假如不埋葬，你根据什么证明耶稣复活啊？对不对？那两个强盗死了吧？死了，尸首呢？尸首不知道。哦， 耶稣一定要有人买他。虽然他十一个门徒都跑光了，神还会安排两个见证人，对吧？不是一个，要两个，因为根据旧约必须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，那个见证才是有效的。所以两个，而且是有身份的。只有约翰福音提到尼哥底母，马太马可路加只讲一个人，没有讲尼哥底母。关键耶稣没有违背一条律法，律法要两个见证人，就是两个见证人，见证他被埋葬在坟墓，并且有西律王的封条封住，有兵丁看守，然后变成空坟墓，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了。假如没有埋葬呢？这一个环节就不对了吧？假如只有一个人去埋葬他，就没有见证人了吧？神都安排好了，神都安排好了，感谢神。好了，下面神叫我们自由。什么叫自由？自由是不是自由绝对不是任意妄为，自由绝对不是为所非为，绝对不是。那么自由是什么？自由是我在耶稣基督里做我要做的，同时还要能够不做我不应该做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说叫自由。你还要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不做我不应该做的，这个是自由。然后真理就叫我们自由，那么基督叫我们自由，那就是由耶稣基督替死，使我们从罪的奴役下释放出来。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呢？不，我们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做义的奴仆。哎呀，怎么我从那个奴仆下又过来又变成另外一个奴仆？那就是一个是黑暗的奴仆，一个是光明的，他的结局全然不同。我们下面可以讲。好了，三个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，然后我们遵守神的道，就成为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。然后耶稣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，那叫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是吧？下面请看约翰福音第八章36-38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36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37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杀我，怎么样？就是对法利赛人、犹太人说的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指明了指明了。38节，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注意了，这个你们的父是指谁啊？撒旦吗？撒旦魔鬼啊，那就是那个败子是出于撒旦，麦子是出于神然后请看40节，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0节，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从你那身边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 注意啊，这个耶稣的真光是出于神的，那个麦子是出于神的啊，也是从神而来的，并不是由自己来的，乃是他就是神差我来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好了，一个是心里边不能容下神的道，一个是不能听神的道。所以关键的就在你遵守神的真理吗？神的话你不单单听，还要行出去。假如单单听进去，那只是头脑知识，生命没有改变，你跟他没有发生生命的关系。上一次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这样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就像那个妇人啊，孩子救活了，医生说哦，这个孩子毛病医好了，活了。那个母亲怎么说啊？我的孩子救活了。两个人感情两样嘛，一个是医学上的成就，他可以入什么记录上去，对吧？但是一个母亲呢，她是亲生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救活了，那是生命的关系。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就看清楚了啊，无非你们不能听神的道，听神的道，心中容纳神的道，他就有神的真光在他里面，他就不在黑暗当中，就不被定罪，否则就不同。所以这两条一看了以后，我们就要分清楚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魔鬼的。哎呦，你说把这个话说的那么严重啊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这么严重。我们看一段圣经好吧，启示录前面犹大书，启示录前面犹大书，启示录前面的犹大书，犹大书第十一节，注意啊，犹大，这个犹大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啊，不是那个麦子的犹大啊，那个麦子的犹大早就死了啊，这个犹大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啊，他写的犹大书，他在这里说。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之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一下子他把旧约当中三个人举出来作为例子，该隐的道路、可拉的道路跟巴兰的道路跟可拉的背叛，这三个人的事情旧约里有很多的篇幅啊，能讲三次道也讲不完的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这就提一提啊。现在我们看第十一节，他们有祸，这个他们是指谁啊？不是指这三个人啊，这三个人早就不在了，对吧？问题是另外又有一些人要走这三个人的道路，走该隐的道路，往那个巴兰的错谬里直奔。还要以可拉的背叛有分，注意是犹大当时代的一些人，有一些人就要听照了这三个人不好的这个三个人的方法去做。看看他一上来就说他们有祸了啊，然后第十二节，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教师。注意啊，怎么会跟这些人在一桌子吃饭呢？这些人都是伪装的吧，口里面说他是基督徒，所以跟你在一个桌子吃饭了，对吧？你不然的不跟他在一桌子吃饭了，对吧？他跟你在一个桌子吃饭正是教师，暗礁啊，开船最怕碰到暗礁。好，下面他们做牧人只是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， 连根被拔出来，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，是流荡的心。下头一句话好厉害啊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，这是他们的结局。不接受耶稣基督真光的人的后果，这个不是任何一个人说得出那么严重的话，若不是圣灵的感动。同样这句话在彼得后书也有啊，在彼得后书也有，我们就不多念了啊。同样一句话在彼得后书也有，这个话好厉害啊，有墨黑的幽暗，不是单单为他存留，而且是为他永远存留。什么地方？地狱，对不对？只有地狱的火是永不灭的，那边的虫子永不死的啊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永远存留。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再拒绝这个真光啊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讲，世间光来到世间，世间却不接受光。注意啊，虽然不接受光，耶稣还来了吗？还是来了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世界是他造的。创世纪第一章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说水要分上下，神说地跟海要分开，创造天地万物都是凭神口中说的话。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不就说了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。凡是万物都是接受他造的，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受他造的，什么神口中所说的话。那么世界万物都是耶稣所造的，结果呢，耶稣世界的光，生命的光来到世界，世界却不接待。但是耶稣来了吗？还是来。所以说明上帝爱世人，爱了吗？爱，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，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。但是世人是不是爱上帝啊？上帝爱世人，一边是上帝，一边是世人，当中有一个爱。上帝爱世人，那么世人是不是爱上帝？从一开始世人就不爱上帝，但是上帝一直主动的来找世人。从亚当夏娃的时候是谁找谁啊？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耶和华神来找喊他吧，啊？耶和华神不知道亚当夏娃躲在哪里啊？不可能，他知道。第二代该隐杀了亚伯，谁找谁啊？还是神来找他，对啊。变了脸色，大大的动怒，马上神就来找该隐。你为什么变了脸色，大大的动怒啊？啊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口了。注意啊，第一次提到罪，亚当夏娃神没有提到罪，但是跟该隐提到罪。该隐怎么说？回过头来就把他兄弟带到旷野，骗到旷野去杀掉了。又是神来找他，说什么？该隐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是不是神找世人呢？该隐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说谎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其实看管我兄弟的，顶撞死人。结局是什么？离开耶和华的面。该隐的路就是离开耶和华的面。上帝爱世人吗？上帝爱世人，这句话一直到底。第一个是要亚当夏娃爱神，第二个要爱弟兄。对该隐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那就是一句话，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文士的刁难的时候说什么啊？十诫当中哪一诫最重要？耶稣不上这个当，他要说哪一诫最重要，那其他就不重要了，对吧？不是这么上， 耶稣回答他，不跟提跟你提世界，他说所有的归纳一句话，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神，其次也相仿一样的爱人如己。耶稣回答是点水不漏的，感谢神，神给我们的榜样，给我们世界的光，我们怎么能够拒绝？假如拒绝的话，不得了。结局就是犹大是当中有墨黑的幽暗，为他永远存留。求神啊，我们不多讲别的，求神祝福有有关该隐呐、巴兰呐、可拉这方面的教训。犹大在最后把整个旧约就举出三个例子来，有一定道理啊，都可以啊。哦，老父啊，你是太美了，你是想圣光，你就是那圣光，圣光来到世上，世人不接受你，甚至于把你钉在十字架上。神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感谢赞美，不是我们拣选这条一路走，乃是你让我们灵魂苏醒，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。主啊，不是我们能够走这条路，是靠你来带领我们走这条路。主啊，也不是我们能够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乃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让你的感觉安全。感谢赞美主啊，求你把你的话语继续光照我们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向我们每个人说话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对那些各种各样的说法会有一个识别的能力，也有一个抵御防范的能力。感谢大家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